根本第三十一页第三行开始，第三十一页第三行开始，经文我先念一段：尔时，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，普观十方而所界也。所有十方世界中，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身于意，一切遍离尽无余，普现行愿为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一阵浮现刹尘身，一遍离刹尘佛。那么张杰就念这个两首。这一部普贤菩萨行愿品，这个长文呢，在上一次已经讲完了。我们今天开始就讲这个偈颂。那么偈颂啊，在这个佛经里边常常有的。这个偈颂啊，做起来这个有很好多种。那么根据祖师的这个注解呀，大致有这几类的。第一种呢是孤起颂，颂也就偈颂啊。那么这个什么叫孤起呢？孤是孤独的，起就是起来。孤独的写出来这个长文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没有长文，就是单独的有这个偈颂，那么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叫做重诵，重就重复的，就是前面有长文把这意思说在这个说过以后呢，再用这个颂文来把这意思再说一遍，这个叫重诵。这意思啊，比如说前面长行文已经讲过了，为什么还要用这个颂文再说一遍呢？目的就是比如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时候一个法会连续的时间很长，有的呢是前来一开始就来的，那么有的是后来的，后来在前面呢没有听到的，所以这时候再用这个颂啊一讲，后来的呢也又听到了，这是一个。那么第三个再叫这个种类叫复诵，复就重复的复，复诵的是什么呢？与重诵啊有点不同，复诵是就是一开始就参加听佛讲的。那么这是参加听佛讲的，听了第一遍呢还是没有完全了解，所以再用这个颂一说出来呢，听了两遍把这意思就完全了解了，这叫复诵的意思。叫做广诵，广就是这个详细一点说，就是在前面这个长文里边呢有一些地方呢讲的比较简单，比较概略的说，到后来用这个偈颂啊，用这个说的比以前详细，这叫广诵。这个相反的是略诵，略是概略的，把前面这个长文里边呢说的已经详细了， 所以在后边那个接送的时候啊，就是比以前简单一点，叫略送。下面呢，这叫结送，结就是结束的意思啊，总结的意思。这个总结干什么呢？就把长文里面讲的意思啊，用这个宋文这个句子是相等的，那么这样这个说出来呀、啊，好记诵。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经文前面那个长文呢，我们要背熟了比较难一点，那么后面这个记诵啊，我们背熟了，随时一想就想到了。比如说我们做早晚课的时候啊，这里边就有好些这个这个记诵，我们都能做用得上的。所以记诵就是啊，便利我们修持的人呢，能够记得。那么下面叫做抄诵，抄就抄过，就是在他把这个颂文呢写在长文的前面，就是抄前来讲的，那么叫抄诵。背诵我就是前面长文讲过了，他在后面写在长文后边，把前面一次再堆过来，再堆起来再说一遍，叫堆诵。这一共这个接诵一共有八种，八种实际上讲了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两种，一种就是孤起诵，一个是第二是重诵。中间那个三四五六这个四种啊，都可以归并在重诵里面。第七抄诵，第八追诵，这两者呀、啊，只是一种次序啊，跟长文的次序或前或后而已啊，它没有独立的。那么这个就这两大类讲，孤起诵跟重诵啊。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后边诵啊，属于重诵。诵呢，可是它包含了它后边呢有附诵、有广诵、有略诵、有接诵，这意思都含有在内的。比如说我们这一天前面讲长文的时候有的详细，那么这个颂文呢就比较简单，有的呢前面是简单呢，后边的颂文就解释的详细。还有呢前面的意思啊讲的浅，后面比较深奥，那么或者前面讲的深，后面讲的又比较简单，那么这样主要的呀，是叫我们听再听一遍呢，更容易明了。说这个接诵之前呢，有一段这个介绍的这个文字，那就是儿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通玄此意啊，儿时就是指的前面长文呢。把那个石龙这个大愿讲过，再讲呢是学石龙大愿的那个种种的功德所得的那些重要的殊胜的果，讲完了之后最后一句啊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就这个时候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普贤菩萨摩诃萨就是摩诃萨就大菩萨了，欲通玄此意啊，同样就是再说明这个意义，普观释放而说皆也的，普观是就是普贤菩萨，他普遍的来观察释放。 观察十方呢，就是观察十方的众生啊，啊，观察十方众生就是凡是十方世界的有缘的众生，这个特别注意了，那么凡是这个在当时以至于后来直到现在，我们所以能够学这一品，学普贤菩萨这个十大行愿，我们统统都啊，这个跟普贤菩萨跟这个十大愿有缘的，没有缘呢，就是不在普贤菩萨啊这个观察之中。这并不是说普贤菩萨不观察，而是我们有许多凡夫众生呢，他缘因缘不到，他自己有很多障碍，纵然普贤菩萨在观察了，他自己障碍住了，是没有这个缘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凡是有缘的众生，普贤菩萨这个普遍的，不但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十方世界都在他观察当中。观察什么用呢？就是观察之后，用普贤的一个大的智慧能力，加倍所有有缘的众生啊，让那些众生有增长智慧，让他能够了解这样大的行愿。也不是观察释放有缘众生之后而说偈也，说这个偈颂呢，这个偈颂呢一共有62首颂，他这个62首颂啊也是分成3大段。第一个是前面一共有52首颂啊，就是颂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因缘。第二呢，则是一共有7首颂，就是说明这些这种种种的殊胜的这个功德。第三呢，是最后有3首颂，也是偈劝，劝告学的人呢要受持。这个诵的第一首颂，第一首颂啊，一共有4句。那么后面呢，第二首颂也是4句，这8句呢，就是前面长文里讲的是第一愿，就是礼敬诸佛的这个行愿。那么第一首颂的时候开头就说了，所有十方世界中啊，三世一切人世子。那么这个句话就很扼要的了，用这个几句话把前面长文里边呢很多的意思都包含在当中。这个所有这两个字，所有指的是谁啊？我们看看这个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啊？我们像我们娑婆世界大的不得了啊，我们这个说这个地球在这个娑婆世界之中已经是很渺小了，那娑婆世界在十方世界那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世界当中更渺小啊，这就说明世界太多太多了。那么十方世界啊，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？这个我们学华严经啊，特别是学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话，要知道华严经是讲一真法界，这个一切的世界都是从一真法界里出来的，随缘出来的。华严是讲缘起啊，缘起法门，世界我们众生一切一切都是从这个 这随这个缘，随缘而起的，然后才有这个身心世界。那么所有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也就一真法界所有，一真法界是一真法界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真法界，就是我们真心，我们每个人都动身，每个人的心中啊就有十方世界，就包含十方世界。那我们现在我们怎么能包含那么多的世界呀、啊？这是因为我们呢凡夫的业障了，障住了，我们不了解了。所以前面普贤菩萨就是普观十方了，要观察，观察之后就用他的这个智慧做增上缘呢，让我们开开智慧啊。我们必须要开智慧，我们才了解世界这么广大，这样无穷无尽的世界不触我们一个心呢、啊、这个所有的就是这两个字含的意思是这样的。世界中啊，在这个十方世界中呢，三世一切人狮子，先说这个人狮子，狮子这个狮子啊，在经典里边就跟我们现在认识的那个字啊，在左边加一个犬字边呢、啊、老虎狮子那个狮子，这个字就跟那个字是一个字。那个狮子我们知道在山中可以称王啊，狮子在山中一吼，那个山里面猴子也好，这个兔子也好，什么其他各种野兽就不敢动了，所以狮子非常威猛的。那么拿这个狮子啊比喻这个佛，人狮子呢就是佛，佛有很多号啊，人狮子是佛的号的一种。那么用那个狮子来比喻啊狮子在兽中啊是成王的，这个佛呢在人中啊是人中的狮子，没有人的智慧，没有人的这个能力超过了这个佛，所以佛是人中的狮子，这个人狮子。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佛，那么一切佛就是佛，就不但是指的释迦牟尼佛了，也不但指阿弥陀佛了，十方世界中嘛，十方世界中的这个一切佛指的什么呢？三世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。过去的佛，那些很多成了佛的人；现在的佛，在释迦牟尼佛当时，释迦牟尼佛就是现在佛啦，以至于现在啊，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这都是现在佛。而未来佛呢？未来佛，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。我们现在虽是凡夫啊，还在六道之内啊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一真法界，都有这个真如本性啊。我们只要把这个障碍撤除了，本性完全显露出来了，这个我们就是成佛啊。所以三世佛呢，就包括我们现在还在六道中的这些生死凡夫，这也说明呢，我们虽然现在是凡，我们后来都会成佛的。那么他这个三世一切人世子啊，都在普贤菩萨啊观察十方这个世界里以后，在十方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佛，说出来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普贤菩萨第一愿礼敬诸佛，诸佛就包括这么多的佛。想想看，十方世界不但过去成佛，现在成了佛，未来还没有成佛都在当中。 那么这些个这是礼敬诸佛的对象，这就是把对象说出来。那么下面就说，我以清净身于一切天地尽无余啊。那么这个我呢是这个第三句呢是能净的，能礼敬的。前面两句是所礼敬的诸佛，那么第三句是普贤菩萨讲我以清净身于啊，是普贤菩萨说他自己能礼敬诸佛的能的这方面。这个第四句一切偏离净无余呢，就是礼敬的一种啊，真的那个礼敬的这个现的这个那个像，这种拜佛啊，跟一般一切拜佛都不同的最特殊的意义，就是第四句讲出来了。我以清净身于这个我，也注意就是这个普贤菩萨的我，那跟我们凡夫众生所讲的我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在哪里啊？普贤菩萨那个我呀、啊，我们知道前面说普贤菩萨已经成了佛了，他是这个带果，带着成佛的这个果，把这个佛的身份隐起来，隐藏起来。现在用菩萨的身份，叫做带果行淫呐，做阴地的事情了，那行菩萨道啊。实际上他跟佛一样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只我只普贤菩萨我，这个我就是这个完全是这个法身我，这个真如本性。那么以这个真如本性来啊，这个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不像我们众生的那个小我啊。我们众生虽然有真如本性，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我们每个人都觉得，哎，我们是这是拿这个四大假合的，加上自己的这个思想，那么这就是我了。这个很有限的这个生命就当做我了啊。其实这个是这是一个三复生灭的这个假我了。那么他这是一个真我，以这个就这个真我来讲，他是大公无私的。所以大公无私的是什么呢？他就是把所有的众生啊都看着他自己一样，就是真的是行菩萨道啊。众生有痛苦啊，他要设法要把这个痛苦跟他拔除掉。众生需要快乐，他也想办法给众生种种的这个快乐，就是八苦娱乐呀、啊。这是大菩萨都是这样。这个没有真正从本性里边发出来是办不到的。所以我们普通在生死当中这个凡夫众生啊，我们虽然说是我们帮人家也忙吧，我们做一点好事，但是你做这个好事是不错啊，究竟是不像普贤菩萨那样纯粹从这个心性里边流露出来的。那么他这个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我啊，以清净身于一，这就是三业了。这个三业跟我们凡夫众生三业不一样的，它是完全是从心性流出来的、啊、身与先讲的意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意思就第六意识啊，那是乱七八糟的。这个第六意识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假我自私自利的，做好事也是求着这个将来人家对方怎么样回报我啊，有这个心理。那么普贤菩萨不是这样，普贤菩萨这个意啊是清净的，做出这些 度化众生的事情呢，自己毫无企图的，一点任何自己的企图都没有，纯粹是为了众生。那么这意思当然清净了，以这种清净的意来率领这个身，指挥身体，指挥这个言语，那么这个身体言语啊，啊言语行啊，自然也清净了。所以普贤菩萨他这个我，就是发自真心的这个我，以本性的这个我，那么就是清净的，三业就是清净的。就是菩萨他以这个清净的身语意啊，用这个三业，清净的三业来什么呢，一切遍离尽无余，遍是普遍的，离是离拜，离尽诸佛，前面讲的所见的这个佛是十方世界三世佛，一切佛。那么十方世界三世一切佛怎么离法呢？我们菩萨是拜佛，你究竟是拜哪一尊佛啊？这尊佛要拜多少拜数，那一尊佛要拜多少拜数啊？那这个就是感觉很为难了。他的你看一切啊，同时普遍的理性了无余，一个也没有这个剩下，那么怎么能够办得到啊？那就是上面那一句是以清净身语意啊，能够用清净身语意就能办到，没有清净身语意就办不到，这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修普贤菩萨行愿品，我们在拜佛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三业清净，虽然还没有到普贤菩萨那种程度，但是我们往这上面学呀，学怎么学法呢？我们尽量的把这心胸开，把它扩展。我们心胸能够包含多大，以真正的真心呢，叫心包太虚啊，整个太虚。就是太虚，十方世界都前面讲就包含在我们心中嘛。我们存着这个心拜佛的话，那就是能够一切偏离尽无余了。普现性愿为真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这是讲那个普现菩萨以他这样大的行愿，这种行愿就有一种威德，一种那个精神，那种威神的一个大的力量啊，普现一切如来前。就以这样行愿的这个能力呢，这个能够普遍的出现在一切如来前面。一身浮现刹尘身，一片地刹尘佛啊，一个身体啊，比如说普贤菩萨这个菩萨身呢，有一身呢，一身在这个时候啊，又现出来了，现出多少呢？刹尘身，刹尘身怎么说法？一尊佛教化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把这三千大千世界磨成碎粉，跟那个最细的围城那么那个细，那个细的围城做一个单位，你算算起来你多少单位呀？那叫刹尘。那么一生就复再现出那么多的生出来了，那每一个生呢，每一生呢又偏离刹尘佛啊。那么这个你想想看，这样离下去有多少生，又礼拜有多少尊佛， 我们一个一看这好像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啊，也就只有普贤菩萨能够办得到，我们就办不到了。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我们修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，我们永久也修不到。那么我们要了解普贤菩萨固然能够办得到啊，他为什么能够办得到呢？经里边就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，共同一个法身，这个法身就是无量无边的，大，大的很程度，大的没有外，小细密，密到什么程度呢？密的没有内，这个至大无外，至小无内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个儒经也怎么讲呢？这就讲了我们这个本性。普贤菩萨有这个本性，我们也照样有。那就是说，我们了解这个理的时候啊，那就学有个门路了，有个门路可以入了。那这个门路入就是说要开智慧啊，智慧什么来的？智慧就是说，我们不要执着这个小我，一个智慧就开出来了。凡是把这个我们本身这个小我假我啊执着的牢牢的执着啊，一点也不肯放松的话，那就为这个小我帮我们的智慧障碍了，我们就开发不出来。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礼佛的时候啊，就把我们这个心量尽量尽量的扩展到无边无际的，让我们本有的智慧光明透出来，然后我们这个离佛离下去啊，自自然然的，就跟这结文所讲的，这结文讲的什么呢？你看这几句啊，我们用简单的四句啊，可以这个表现的意思。那么一切天理尽无余，还有呢？普现一切如来前，一生复现差成身，一千里差成佛。那么用几个简单话讲呢？一个是一生礼一佛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一个人生嘛，礼是礼一生佛。第二呢是多生礼一尊佛，现出很多很多生的礼拜一尊佛，这两种。第三种啊，这个一生呢礼多佛，我一个身体啊能够礼所有所有的佛。还有呢多生礼多佛，多生礼多佛就是后面那两句，我们一个身能够现出的像刹城的那么多身，在离刹城的那么多的佛，就是多身离多佛。这就是我们心里没有任何执着，没有这个假我的这种执着，我们才有这个这样的离佛的这样的这个能够一身离多佛，多身离多佛这样的这种出现的。那么这个必须要有智慧，所以前面呢普观十方啊，普贤菩萨他是普观的，我们必须要这个借着普贤菩萨行愿呢，我们就是万法佛法讲最重要的就是万法唯心，就是一切唯心道啊。比如我们在听了学了这个普贤菩萨那个行愿，我们要认为普贤菩萨那个行愿呢，我们可以学，我们自自然然的心里边呢，就把那个普贤菩萨的行愿当作我们自己的行愿，我们诚诚实实的把那个行愿当作自己呀，我们只会自自然然的，渐渐的一天一天就开发了， 那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礼下去。嗯，我们虽然是一生呢，也就是跟经文里面所讲的差成那么多的身，我们所礼的佛呢也是差成那么多的佛，想一看这个功德有多么大。讲这个第二大愿就是称赞诸佛，那个颂文呢我先念一遍，于意沉重陈述佛，各处菩萨众会中，无尽法界称一然，深信诸佛皆同满，隔一切因生海，普度无尽妙言辞，尽未来一切劫，赞复甚深功德海。A B 这个第一句，于一尘中尘数佛，这意思怎么说呢？就是一粒微尘那么小，尘就是一粒微尘呢，微尘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呢。现在科学家就知道啊，科学家找这个宇宙的这个最初的这个那构成宇宙最初的那个分子，现在这还没找得出来呢。那个微尘呢，就是最微细的，在那个一个微尘之中呢，含有包含多少？包含尘数佛，有微尘数。微尘数就是一个尘，一个差尘呢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微尘呢，有那么多数的这个佛。这意思啊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难懂的。一粒微尘里面就包含那么多的尘数佛，尘数佛简单的说吧，就是无数的佛了，数不清的啊，佛就太多太多了。那么一粒微尘之中就含有那么多的微这个尘数，那么多的佛。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是吧，我们这个凡夫啊，凡夫肉眼呢，我们看不出来呀，我们的思想也想不到啊，这叫不可思议啊。那么正的是正了果位了，开了那个智慧眼了，那自自然然的看得出来。那华严经讲的就是圆融无碍的。所谓圆融无碍的时候啊，一与多不像这个妨碍的，一呢一到这个小到一微尘那么小，多呢多到这个乘数微尘数那么多，这个两者呀是互相相即无碍的，相融的。那么这个理我们只能够照着经祖师注解这么讲啊，我们必须要真正亲自证明的话呢，必须要证果位才能了解。那么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我们只有这个照佛所讲的话我们相信。各诸菩萨众会中啊，每一尊佛都有多少的那些大菩萨，各种地位的菩萨，在这大会之中呢，围绕着啊佛在那里呀 说的这个佛法，尘依然呢、啊，先那个第一句是一尘中有那么多佛。然后再把这个做扩大的这个范围来讲，无尽的法界，无尽的法界是你怎么样也没有止境的，说的是无穷无尽的这个法界啊，无穷无尽的法界都把它那个磨成那个微尘那么小，每一个那微尘里边呢都是那么多这个尘数佛，依然都跟那个一样的。 身心诸佛皆充满的。那么这个普贤菩萨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他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这个无尽法界有那么多的佛啊，那么就是很深的相信啊，诸佛每一层里面都充满了一切的那些诸佛。那么这个身心很重要，这个我们比如说学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怎么样能够往生呢？怎么能够得一心呢？那就是靠信愿行呢，三资粮。行，这个你信这个，那你才能够往生啊。不信的话，那心动你心都不相信了，那怎么能够完成啊？有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还不肯去呢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说这个心是非常重要，他这个心呢是身心，身心是彻底的心了，就把这个事情呢，所有事情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就前面讲的一尘中有尘数佛。无尽法界那么多，这个每一个尘中啊，也都有那个尘数佛。相信他很，所以深信的是，把那些个尘尘之中都有无数的尘中的这个那些佛啊，这个事实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才深信的，充满这个世界的。那我们想想看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都是在十方世界之中啊。我们台湾，在这个地球上，这个地球上就是在四大洲之内，四大洲就是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。那无处，这一尘之中就有那么多佛，你想一想，我们这个多少尘呢？哪里没有佛？所以我们一生下来的话，处处都是佛。那么处处都是佛的话，我们的赞呢，称赞诸佛，那你这一称赞的话，所有的佛都称赞尽了，把事实都看清楚了。我们没有看清楚，我们是一微尘呢，就是这么世界这么大，地球这么大，我们现在。除了看看道场里面佛像之外，我们也没看见释迦牟尼佛。我们念佛念这么久，也还没看到阿弥陀佛，那怎么道理啊？那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看到我们身心，我们照普贤菩萨所讲的话，我们这个只要身心就行，就能够慢慢的就能够啊。也跟普贤菩萨学这个信愿学称赞功德一样，他们就讲了，讲这个称赞了，怎么称赞法呢？各以一切音声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啊。那么这个各每一个啊，都用这个一切的这个音声海，音声就是我们不能讲这个说话赞叹出的发出这个音声呢，海是什么呢？音声太多太多了，就像海那样的，说也说不清的，用那么多的音声呢，普遍的呀，发出来无尽的。无穷无尽的妙言辞妙是非常微妙的，那些言辞。那么再呢，你这样这个称赞了，称赞到什么时候呢？鉴于未来一切劫，未来这个劫一劫有多长的时间呢？一劫的时间也是算不尽的。为了一切劫，所有这个劫的时间的话，永久的下去。那么赞佛怎么赞法呢？赞这个佛的功德了，佛的功德太多，甚深的功德。 圣人的功德也是带着拿这个海呀、来做比喻，无穷无尽的佛的功德，你就是经由未来一切劫来赞佛的话，也赞不完的。要说一说，所谓一切音声海，包括哪些音声呢？那么祖师注解了，他说这个一切音声海是这个菩萨的无尽的说不尽的这个言辞。那么这个音声海是包括这个三世间，三种世间，三种世间的音声都包括在那里。什么三种世间呢？一个是气世间，所谓气是器具啊，我们看见这个地球有山有海啊，这个大地，这个太虚空里边这些这个星球，这都是气世间。我们众生都必须要有这个大地来衬托着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生存呢、否则我们不能掉在悬在虚空里边，我们怎么能够生活啊？所以这个器具，这气世间，这是这个自然界的。一个呢，就是众生世间。众生世间，我每一个众生就是一个世间。我们众生啊，有这个生理的部分，有心理的部分，所以在唯识学里边讲有十八界，十八界这就是给各一个的界限，这就是世间。我们一个人就一个人生就是一个世间，这是众生世间。那么众生与众生结合起来组织一个人世间，这当然也是世间，这个通通是众生世间。那么另外就是正觉世间，众生世间是这个三个众生的，还有正觉世间，正觉世间正了果的罗汉以上的大菩萨到的这个佛，这个就都是这个正觉世间。这个三种世间的声音统统包括在内。这个正觉世间不必说，那都是发出音声的，都是智慧的。那么这个众生世间还有这个气世间，这音声怎么说呢？我们众生之间，我们凡夫众生说的言语，无论是这个正当的言语，还是那些说那些不正当的言语，都说是世间的言语啊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这个自然界那些风的声音啊，这个流水的声音，各种的这个声音。那么这些声音怎么样呢？普贤菩萨都能以有这个智慧啊，把它转变为成为转变怎么样呢？都是一切的声音呢，都是成为称赞诸佛的声音。那么在我们认为啊，随便说一句话，那这个没有意思啊。但是在普贤菩萨用那种智慧一转的话，任何一个言语，甚至于自然界任何一种声音，都成为啊赞叹诸佛的音声了。这叫一切音声海。有这里我们也了解啊，就是看我们那个学这个经呢，学佛的人呢，你这个境界到什么程度，然后你所见到的这个是什么一个意义啊。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看的这个世界这么脏乱呢？这个到处这么乱糟糟的，没有秩序啊。那么一到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你看这个吹的风也好，这个流的水也好，鸟叫的声音也好，无尘 无尊都是在说法，他无尊所以能够说法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动人，只要你到了极乐世界去的话，你智慧自自然然就开了。所戒除的话，就前面讲的一尘动尘数佛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看不到，到了极乐世界自自然然的那个环境呢，你心里随着环境就转变了，一转变的话，你看见无处不是佛，也无处不是法。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修这个普贤菩萨，虽然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去，可是我们借着普贤菩萨这个大愿呢，我们发起这个大愿的发的心的话，那么也这个能够啊想象到，处处都是佛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一切的音声呢转变成为这个赞叹诸佛的声音，那我们这个称赞诸佛，那就不是普通的呀，称赞诸佛那样功德了。这个功德就是诸师诸界称心，称心就是完全的从这个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功德，那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我们能够这样了解这样的这个之后啊，我们持念一句啊啊。拜佛拜下去，一句名号就是包含这个称赞阿弥陀佛，称赞阿弥陀佛就称赞一切佛，那我们念佛的这个就不是普通的那样的了，我们就功德就是也可以是不可思议了。讲到这里啊，我们下面那个第三页，那下一次再讲了。